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哎，这声音好久没听到。
对，在过去这将近三个星期了哈，在休假。那么在休假期间呢，照例世界还是发生很多大事。
哎呀，真的是，这确实是啊。你都在跟踪吗？
啊，我都在，我在旅途当中也一直在跟踪。
是可以上网的，对不对？
可以上网。它那个尽管流量非常有限啊，也就是说一天只有1.5。GB， 但是还是可以上的稍微慢一点。如果要是看视频的话，可能不够啊。看视频大概看一两个就消耗完了。
看看标题啊，
看看标题
还是知道的，
这是可以的。
什么叙利亚呀，美国的这个大公司的主管被打死啊，
对对对，
都在跟着呢，是吧？
韩国的
啊，对韩国
还有
发生什么军管的事，
对对对，
戒严呐这些，
没错，这些都还在跟踪啊。所以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中讯比较辛苦，但是呢。有话题总比没话题好。对我们这个做新闻做话题的人来说，就是希望有点事情可以说。
但是你回想我们这30来年有没话题的那一天吗？
对对，所以是就是过去这就是2个多星期吧，将近3个星期了啊，在外边旅游。所以回来呢，我们照例还是跟中讯商量一下，说还是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一路的情况吧。
对，其实我本人也很好奇啊，因为你走的这个路线呢，说实话，这个路线走的人，据我所知，我身边的人并不是很多。
对，
比如说，就说去南极吧，我直接认识的人可能也就2-3个，你就是其中一个。对，所以去南极，更不要说再往我们南边什么阿根廷啊，什么这种，是吧？
对
啊，我们听到的有的时候这个旅游的路线，不会是去到什么去趟巴西，去趟当然也会啊，但是比较少了，相对其他地方，罗马呀，是吧？对不
对？
对
对，没错没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他安排说，我最近几年打算计划去哪些地方的话，去什么南极岛啊，去什么这些地方不会排在他的首位啊，他一直是先去了其他的若干什么欧洲的这个什么，欧洲因为有很多地方嘛，北欧、西欧啊、北欧啊什么的，中欧啊很多地方啊，然后还有其他地方感兴趣的，然后最后可能才会考虑到那儿去。但是呢，这次反正我也是就是
豁出去了，是吧？
啊，对对，也就是说，因为
听说这个挺辛苦的
啊，没错。这次呢，还不是完全的全部的那种豪华旅游啊，你因为是坐船去那个南极岛嘛，所以就有点担心，说是第一，他要过那个德雷克海峡 Drake Passage 哈，这个10有8-9要晕船了以后你就知道非常难过啊，所以在这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啊，什么晕船药带了好几个不同的种类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还是感觉那个就是逐渐岁数越来越大了，如果再不去的话，可能再过几年条件更好，就是那儿可能开发的条件更好了，但是问题你走不动了还是不行啊，对吧？
是这道理。
毕竟啊，它毕竟还是一个需要一点体力、需要一点挑战的这么一个探险之旅嘛，所以就一咬牙一跺脚就去了。
对，咱们之前不是聊过关于退休人的旅游生活吗？是吧 ？Go go go， 最后是 no go no go no go 嘛，对不对？
没错，
是地方是想去走不动了嘛，对不对？但是先回到你刚才提到关于晕船这个事儿啊，你说你准备了很多。那实际有用吗？
实际上是有用，但是我准备的东西都没用。原因是，原因是这样子的。我们一上船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就是随船的医生，然后呢，那我们就想，随船的医生肯定是更懂啊，因为
是
事先我们在了解和其他的去过南极岛的人聊天的时候呢，就知道他们说船上的那个医生给配的那个药是很管用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问这个医生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担忧啊，是这个晕船。一开始航行就整个的这个旅途刚开始晕船晕几天，这就麻烦了哈。他说没事儿，待会儿你到我这个医疗室来，我给你配药吧。然后呢，他给的那个药我们就吃了，吃了以后这个就是非常管用，一点晕船的迹象就都没有了。
所以你带的那个你试过？
没吃，我带的那个根本就没吃。
那就不能证明它无效啊！
对，
你没吃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坐的这条船呢是一个欧洲，就是荷兰公司的船，所以他给的那个药我还上网去查了一下。 美国是没有的啊，那个晕船药是欧洲的啊，所以呢，管用啊。那个，所以以后如果要是想去南极洲的话，如果坐船，你是必经这个Drake Passage 哈，就是德雷克海峡那儿的风浪呢，因为气候的关系吧，它那个浪是比较大的，5米的浪算是小的了，算是正常的了啊。大一点的，他们说过有过7-8米，那我船长是说他最大的时候15米的都有哈，所以那个船的那个倾斜的角度。都有45度，什么就是非常斜的那种啊，就是晃得很厉害的。
躺在床上就给遮到地上去了嘛。
对对对，就是
说绑上带子在船上。
那倒不至于，至少我没碰到啊，所以我们这次运气非常好。去的南极岛的那个气候也非常好，这个是连续4天晴天。这个据他们船上的人说，这是他们跑了30-40年船没见过的。
哇，
因为那儿的这个气候有2天连着晴天就不错了。
所以到了岛上是企鹅穿着燕尾服是
迎接，
排列着迎接，还是什么海豹了，还是白熊啊，什么海狮啊，
对对，
都看到了吗？
就基本上都全部看到了。对对对，全部看到了。
说你用手摸了摸鲸鱼的后背是吧？
差一点。大概就是离着我们那个小的那个橡皮筏大概就是2-3米的距离吧。
就感觉一种就是伸手就可以摸到这
个。对对对，就是。但是大家那时候都忙着拿手机拿那个照相机都在拍照啊，所以反正就是挺兴奋的。就是他是这么说，就是说你去之前呢，有很多人其实也问我去那儿干嘛去？你到那儿看什么呀？一片冰天雪地，你是爬雪山过草地呢？那种感觉，你然后辛苦了半天，走了半个世界，结果就看看企鹅，看看鲸鱼，就这样。当时我也无话可说啊，确实因为没去过不知道。那去了以后呢，觉得还是挺值得的，因为你所看到的那个景象，你所看到的周围的那个环境，冰天雪地啊，那个气温，那个环境，你就觉得这是一个你在其他任何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东西。
这个还是老一个规律，就是所有去过旅游的人也都知道，就是某一些地方，或者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在网上可以看到视频和图片。在这个世界上很难说有一个角落它没有被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反映在，不管是印刷的形式还是网上电子的形式展现给我们。可是那个图片和那个视频和你脚站在那儿看的那个，它没有办法，
对，
它就是不一样，
对，
知道吗？
它第一是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说你到南极的时候，尤其我们这种比较小的船，它是属于叫做探险性质的船呢，它和那个什么500人、1000人的那个大型的豪华游轮它不太一样啊，但是小船呢可以深入到比较小的登陆点，那大的游轮是无法去的。那么你就其中有一天我们就坐着一个皮划艇啊，旁边就另外一个皮划艇跟我们绑在一起，你就觉得它在干嘛呢？它上头有很多的声纳系统和探索的系统。他说我们过的这片海域是现在的世界海图上所没有人航行过的
哦，
所以你等于是进入了一个前人所没有进去过的这么一个航道里头去。你跟我们一起，他那个船绑在一起，我们走到哪儿，他就测海底下的这个海水流是什么样啊，水深是多少啊，他要把这些东西呢汇报给上面的那个什么欧洲什么世界地图或者是航海图的那个机构去，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就补充在以后的地图上和水文资料上了。那以后如果要是有船进来的话，他需要知道下面的海水的深度或者是这个水文情况嘛。所以你看像这种情况呢，你在一般的旅游线路当中是不可能经历的。
我其实还是对动物比较感兴趣了。讲讲你那企鹅是怎么回事？
企鹅非常多哈。原来我就担心说是，因为我们这儿冬天是阿根廷的夏天嘛，所以我就在想，哎呦，如果要是这么大老远跑去，只能看到2-3只企鹅的话，这个说实话是有点扫兴，但是这也没办法，你没法安排嘛。
对对对，人家不是听你的。
没错没错，这是野生的嘛。所以到了那儿以后你才发现，就是尤其到了南极岛以后你才发现说，哦，那儿你根本不愁看不到，就是太多，到处都是这个企鹅。
我们说的是百还是千，什么概念？放眼看去
啊，它是这样子，就是说每一个它那个企鹅呢， 是成群儿、成群、成群的、
对群居的嘛。
哎，对。然后在冰天雪地里头呢，它总有几块地方呢，它是不是有雪的，就是石头亮出来的。那么这个企鹅现在呢，刚好是在它们的孵蛋，就是这个孵蛋这个期间，它必须要找一个可以hatch 可以孵蛋的，有一个它的那个弄成一个小窝一样的可以孵蛋的这个地方啊。那所以呢，它你看到这个一群一群的那个企鹅呢，它就在做这个事情。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有些企鹅在来来回回走，有一些就趴在那儿不动。
嗯，
不动的原因是它在孵蛋，它不能动。
你可以走它多近，它或者是它让你走多近，
不，它几乎是让你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南极洲的保护措施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在上岸之前就有规定了。这个规定呢是一年比一年严格。去年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爬山的时候，爬雪山的时候，你如果累的话，还可以在雪地上坐一坐，啊，或者是石头上坐一坐。今年是说不能碰，手不能碰雪，这个膝盖不能蹲下，不能跪在地上拍照。然后不能坐，就是你最多就是两只那个靴子在草地上，在那个雪地上走，然后离企鹅和任何的就是
动物
啊，基本上就是保持五米的距离、啊，最近就是五米。那、如果它接近到你三米了，
你就退吧，
对不起，你就要退两米啊，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完全那么严格，但是大部分的人我感觉是遵守这个规定的。
等会儿咱再聊啊。
好。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是我刚刚从这个南极回来嘛，所以呢，就跟大家稍微的汇报一下，这次在旅途当中啊，所见所闻。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当中呢，有些人可能去过哈，但是更多的人是没有去过的，所以跟大家稍微的来汇报一下这个整个的情况。
有一个关于飞行的，我记得你走以前就告诉我说什么飞17个小时什么的。
哦，对对对，
怎么回事啊？
它是这样子，我这次才发现，我们都在美洲，从北美洲到南美洲，居然飞这么长时间。
我的印象什么5个小时什么6个小时什么之类的，没想到给我来17个小时。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哈，就是从洛杉矶先要去，我们去的时候是在 JFK 啊，纽约转机，这就已经
5个小时下去了。
哎，然后等2小时以后呢，再飞到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又是差不多11个小时吧。
哦，这不可不就差不多了吗？
16个小时，中间你再等2个小时哈，然后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一般来说啊，去南极基本上都是先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啊，然后游览个2-3天。有的我看他们去的人呢，就是除了到阿根廷之外，还去隔壁的，比如说是巴西啊，或者旁边的智利啊什么的，反正在附近的地方呢，有的人就去了秘鲁了啊，反正都比较近嘛，都在这些地方，所以他们这一出来一趟，大概就是40天左右，
哎呦，
30天到40天，
40天，
对，
哦，那么这个就是显然是叫做所谓自由行了，
对，
那不是说有一个旅行社或者给你安排的一个什么行程，
没错，
哪天到哪儿，所以你愿意在这儿多待两天就
多
待
两
天，对，
然后你就自己规划你的这个行程啊，
对，但是在南极的那一部分是安排的，
对。在南极那部分呢，基本上你就两种途径嘛，一种就是坐飞机去，坐飞机去呢，一般都是从智利飞过去哈，到这个直接就到了它这个南极岛上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像我这种常规的，就要飞到那个先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再飞到最南端哈，就是智利阿根廷的最南端叫乌斯怀亚，乌斯怀亚啊，这个地方呢。它你这个城市，它你买的任何的纪念品上面，基本上都有一个东西叫做"世界尽头"
哦。走到头了，
对，走到头了啊。所以呢，在那儿上船以后，离那个南极洲大概还有差不多800公里左右吧。
哎呦，
700-800公里，然后在那儿坐船也要坐2天多吧。然后就到了这个南极洲，基本上就是这么情况。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那要是从我问了从那个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从什么欧洲出来的人，一问都是飞了24-25个小时、30个小时的，这都有，因为他们中间转的可就不是一次飞机，他转好几次啊，所以呢， 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次去了以后，说实话跟中旬一样，在船上也是认识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大部分都是欧洲的比较多，欧洲的还有一些是华人，华人美国去的不是特别多，洛杉矶好像就是我们这条船上好像就是我们两个人吧，我跟太太两人，然后有一些纽约的啊什么的，哎，还有一个团是摄影团，背着这个长枪大炮的那个摄影机什么的，那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从深圳来的一个团，因为在那个南极的一路上呢，有许多那个海鸟啊，那个呢。我不感兴趣，中迅比较感兴趣。
我是非常感兴趣，应该说是啊。
对，他就是他们去，除了拍那个你说的那个企鹅或者是什么的鲸鱼之外呢，他们拍很多鸟啊，信天翁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鸟，我都叫不出名字来。但是只有在那些地方才有，所以呢，所以他们就追踪这些鸟在拍。
这些就是显然是叫做有目的而来嘛，对不
对
啊？他就来的时候，他都知道。准备好的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鸟类栖息，而且我相信他们都能叫得出名字来。
对，
这些鸟的学问大了去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说到了企鹅，说到了鲸鱼，有没有看到什么那叫什么白熊啊、海豹、海狮什么的？
海豹、海狮是有哈，北极熊呢？为什么叫北极熊呢？Polar
Polar
bear 是在北极才有哈，所以呢，在南极是看不到的，没有啊。所以除此之外，你说的那几样东西。就基本上都看到了，而且是大批大批的，海豹也是大批大批的。因为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南极洲被人发现，被欧洲人发现，不管是荷兰人啊、西班牙人啊什么的，被他们发现，就是为了去猎鲸，就是猎杀鲸鱼和猎杀海豹的。
对
啊，
那么这样说，南极的海豹它少一个天敌，因为在北极的话，它就被白熊吃掉了。
对，
在南极它只能被鲸鱼吃。
对，而且鲸鱼只有那么一两种鲸鱼可以吃它啊，其他的鲸鱼都不吃肉食的啊，所以呢，它的天敌比较少，于是在那儿说实话繁殖还比较多的。我们去了一个就是登陆点，那个在海滩上，那就是成百上千的那个海豹就躺在那儿，就
肉乎乎的，
对，肉乎乎的一团一团的就躺在那儿，就是挺就是看上去挺壮观的吧，自然景象。
冷到什么程度？
其实呢，并没有那么冷，但是它因为它那个一吹风就当然比较冷了。你说洛杉矶，我们永远不会有那么冷。
对。
但是你说到亚特兰大，到什么纽约之类的，可能有那么冷。我们去的那几天呢，算是比较好，大概是-2度吧，-2度左右。
哦，那还凑合。
还行。因为去的时候。大家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嘛，那个各种各样的衣服一层一层的往上加，所以呢，天气冷热不是问题。你登陆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要踩着那个很厚的雪爬山，所以还热呢啊，大部分的人都会都会出汗，所以反而穿的更多了，就是穿的太多了。实际上并不是更少。
其实说了半天，我还是对阿根廷这个国家挺有兴趣的。因为这个国家。之前也没有机会去，以后可能有机会去探索一下。那阿根廷这个国家，你的印象是什么？
阿根廷这个国家呢，说实话是非常怎么说呢？叫欧洲化的国家。它你到过墨西哥，你到过秘鲁，咱们去过这个那叫什么了？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什么的哈，就是这个不管是。北美洲的那个墨西哥还是中南美洲的秘鲁什么的哥斯达黎加，他们都西化的程度就是欧洲化的程度比较少，但是阿根廷的城市尤其是布宜诺斯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欧洲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因为它当时第一是比较富裕哈，地大物博，很多东西物产都比较丰富，所以那个时候以前咱们曾经讲过哈，阿根廷那个地方，当初米莱选的时候，我们曾经稍微的介绍过一下这个阿根廷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丰富，同时也曾经是世界强国之一哈。1900几年的时候，甚至就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地方是叫全球的，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什么？加拿大超过德国啊，世界排名前七吧，前六，然后是南美洲的小巴黎嘛，所以呢，你去那儿的话呢，就是西班牙的建筑，各种各样的欧洲的这种建筑呢是满目皆是。
哦，也就是说你放眼看去，比如说在首都的某一条街上呢，不是像比如说上海、北京是这种 一个火柴盒似的这样，
对对对，
一个一个的高楼不是这样的
啊，对，
而是有特色的，
没错没错，有不少有特色的建筑都在那个地方啊，它整个
那我到了这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看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欧洲看教堂、看博物馆、看什么这个那，对不对？
哎，
到了这儿我看什么？
那儿呢？它基本上有这么几个东西可以看哈，一个就是有关于它建国的东西啊，比如说建国什么这个五月广场，哎对，然后有一个九七大道啊，就是七月九号的这个独立日的这个大道啊，然后它沿着这个大道旁边有各种啊什么总统府呀，歌剧院呐、然后当然必看的就是 Tango 啊表演
啊当然
这个探戈舞啊，因为 Tango 呢它实际上是在民间，而且是比较贫穷的那个水手所待的这些民间所发展出来的哈，所以呢我们还专门到这个 Tango 的发源地去看了一下，当然现在已经比较破落了，有那么几个小房子而已，但是最早的时候呢 Tango 舞是在那儿就是起源的啊，然后逐渐的现在变成这个国际标准舞步了，所以就是个社会地位提高了，以前是下层阶层，在什么他们跟我们说是在这个布宜诺斯的什么国家歌剧院啊之类的，那个是不允许
不登大雅之堂
嘛，就是不登大雅
之堂的。我跟你讲，这个特别像美国的一种艺术形式，叫爵士乐，Jazz， Jazz 就是非常低下的劳工阶层的一种音乐形式。那么后来呢，被提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高级的艺术的殿堂当中去了啊，这情况。那么放眼看去，街上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欧洲，对吧？哎，你放眼看去，你感觉上阿根廷人是一种看上去
白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大部分是白人啊，混血。
你说的
混血
白人就是，假如这个人站在你面前不告诉你的话，你不知道
他
是阿根廷人，是不是这
一
个意思？
对，就是
哇哦，
大部分的人就至少80%以上的人是白人啊，就是非常难看到黑人或者是土著人啊，这个是在阿根廷的
不是啊，咱们比如说哥斯拉加，就你至少墨西哥什么，你还看到一些男，不一定是黑人呐、他一看、
就是、
哦，这个是个墨西哥人，
对，但是他们
但是你这个就是说你在阿根廷的街上看到这个人，他完全可以是个德国人
啊，对对对、就是你看出来的。好像是
就是无法辨认，对不
对？
对，
像是欧洲人这样的人啊，所以呢，挺有意思的。然后，当然你仔细辨认，也没准可以看出一些，就是拉丁美洲的这些人的特征来啊。但是基本上你很难分辨得清楚。然后再加上我跟一些人学中训嘛，也是跟人家去聊天去，也是看一下
对
他们的新总统米勒的这个看法之类的。是这样子，我发现也是啊，他是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认为说一个他选这个米勒上台呢是觉得是应该啊，让他试一下啊。另外一类呢是对他非常的反感和讨厌啊，就是觉得他上去把这个阿根廷可能会搞得更加糟糕。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我在那儿待了没有几天，大部分时间在船上，但是没几天的时间里边呢，我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和那个最南端的那个乌斯怀亚都看到了，就是抗议游行，就是很多人在罢工啊，抗议游行。再一问是什么呢？就是公司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是生活品质下降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是对经济是非常不满意的。然后米莱上台以后呢，当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啊，所以他把很多政府部门什么关，就是该关的关，该整合的整合什么的，所以当然有很多的人有怨言，但是有很多人呢是说让他先看看，他刚上台一年嘛，让他先看看有没有起色，因为他们认为前一个政府啊，腐败啊，或者是对经济啊是毫无建树、
太糟糕了，
所以太糟糕。于是他们哪怕是知道米莱是个狂人，但是他们愿意试一下，看看这个人的经济理念到底能不能够拯救阿根廷啊？大概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行了，把心收回来吧，
对对对，
咱们等会儿再聊点美国的事儿吧啊。